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哦，主，是的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。哦，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藏身之处。主啊，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来寻求里面，就在那个密室的里面，你在等着我们。主，你不仅让我们进来，主啊，在进来当中，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，我们在与你面对当中，我们就在纵然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大的光辉。哦，极啊，好像在心中的挂虑、担忧甚至害怕里面，主，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就知道你在那里，我们就知道你看着我们，你等着我们。主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同在是我们能够刚强，是我们能够壮胆唯一的原因。于是我们能够回应诗人所说的，若不在活人之地能够得见耶和华，我们早就丧胆。于是我们能够大声的宣告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仍是坐着为王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在风浪中，主，你显出你的大能，显出荣耀。主，在一切的平日的生活里面，主，让我们深深的更体会到，你就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你的羊，你总是天天把我们引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可躺卧的青草地上。因为你答应我们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就必定不会缺乏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就每次来面前，因着我们遇见了你，我们就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就心中发出感谢。主啊，因为我们遇见你，我们就知道任何的困难，主，你会保守，你会看顾，你把我们会带过来。哦，因为你说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说你的肝你的脏都会引领我们。哦，主，甚至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筵席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一生虽然有高有低，有风有浪，但主啊，我们说你总是在风雨中显明你同在的神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是的，你是我们一切所有的。主啊，赞美你，因此主，我们不断的赞美你，我们就不断的从里面感谢你。哦，就在赞美这感谢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也不断的投靠你。哦，因为投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哦，因为投靠的人都是在面前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一样好处都不缺，就是少壮的四十岁挨饿，但依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就因此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定要投靠你。主，我们相信你会引领我们走掉人生的异路。主啊，你说人这一你我们的路就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，会越照越明。主，我们真知道，主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，你是拯救我们的救主。主，因此主啊，在这一年的当中，特别在开始这个月的当中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数算的恩典就感谢，感谢恩典的时候，感谢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多的数算你的恩典。哦，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就是你同在的信心，会成为我们前面的路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脚前的光。因为你要来吸引我们，你要来引领我们，而好像我们不仅走在你的那个真理上，是那条路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条路，不仅是一条路，是一个生命的路，这条路是一个义人的路，这条路是一条光明的路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就是单单这样称谢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满足跟喜乐，我们的口中有说不出来的甘甜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真是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对我们来说话。 哦，用的话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像你。主啊，用的话来矫正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加的圣洁，更加的对准了你。主啊，用的话来引领我们，因为确实是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哦，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，带进你灵的深处，赞美你，赞美我们，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我们看最后这一段，我们要看的是15到17，其实我们可以啊12节后面开始看，但是我想前面呢我们谈的蛮多的，我们再把这个15节到这个其实到第十这个16节再啊我们再思想一下，然后17跟18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。啊，我们说过，神所差派的一个人，所谓神所用的一个人，我们常说呼召，呼召就是神呼召你，那你接受这个呼召，从某个角度你就接受了神的差派。所以在呼召当中，我们一直在说，你要清楚知道神要你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做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。当然很多方面，所以呼召，我在说讲到命定，我讲了很多次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放在心中。命定你不要去思想，只有一个，就我一说不是不要思想，就你不要去再去揣摩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你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，你没有再有别的命定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，这保罗说的。当然如果你说神儿女的生命是讲那个生命就像主的生命，这生命当中那个生命的特质温柔谦卑等等要像主，但自己做不来，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充满，让圣灵来帮助你。当然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服事要像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说了，我做的信我人也要做一道更大事。但你能够做出这样的所谓有能力的生活，这样的工作，活出这样有人的生活，你需要有圣灵，这叫恩赐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活出基督来，他必须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，他才能够活出像基督的生命，他能够才能够做基督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灵，我还是用 Gordon Fee 讲的话，那是讲来好玩的，那了不起成为一个宗教徒，甚至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宗教徒，但他不会活出主的生命，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没有基督的灵的话，他活不出主的工作。当然更要紧，他活不出神儿女应该有的那个的形象，那个的样式，那个的见证。那这样的话，从差派，如果是神这样差派你，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要紧做什么，那相对的神会供应一切所需。我大家没有提到吗，礼拜五的下午的在教会离开，我们就一年有一次跟这个宣教士在一起，这些宣教士是 OMF 宣教士，这是叫以前叫做中国内地会员那之类的，是吧？这个现在叫中国使团，现在他们把中国两个字拿开，因为有些地方不好用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戴德森呢，那时候所开始到现在，很优秀的一个团队。我们小时候就又看着他们，以前呢他们都骑着假车，别的差会常有开个汽车，他们就开个假车，骑个假车跑来跑去。到现在他们还是过一个非常节俭的生活，非常爱主。跟他们谈，我就感觉到中间有一个宣教士，他来台湾已经有30几，他比我还久。他一来台湾是不是一来就做就不想，他现在在万华做那些弱势的女子，包括那些站在门口的这些，要他来，他们叫做珍珠之家，他们就开始教他，终于为了让他谋生呢， 如果他们生活走不出来，他还是只会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就他做好了，牧师，我说牧，那我们就帮你订。我们要讲圣诞节做卡片啊，做一些串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。不过 anyway， 当我们谈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有这样的事情。当然我们谈很多，因为我们都传道人，我们谈信仰。他们也在谈上也问我蛮多问题，牧师你觉得这样的信仰对吗？他觉得在台湾碰到许多的，他们就慢慢这样的做，他不是埋怨，他不是说诉苦，哎呀我这么苦，他们讲他只感觉很奇怪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中心传讲神的话好像真的做起来好慢，很不容易，很难，但是有一些的扩完扩一下传福音。当然我们在谈是成功神学，当然我们谈的是一些心理学。我还是鼓励，坦白说从某角度我是要鼓励他们，因为我年纪还是比他们大一些，我说我们做，那鼓励他们当中，我相信我还有一个优点，或者说一个 advantage， 就是从某个角度上能看我做，看我们，看我或者看我们教会还算是能够有点果效的一个教会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跟他们说，你们坚持你们的信仰，坚持你们所传的，神一定会到时候一定会 honor 我们，去尊荣我们。那当然从我这边讲好像给他们也带来比较多一点的安慰，或者带来多一点的信心。因为我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是这样，是因为是神真的恩待我们。但是大概也只有我们教会做这种事情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好，不过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的这个所谓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每年都找一下，就因为我们就说这宣教是每年这样，我们每年的国家都回家什么团年的，我们就问他们回到哪去，回到芬兰，回到挪威，回到瑞士，回到德国。我碰的比较多的少有是从美国来，欧洲，然后就是澳洲，从那边来。所以我们说定义，我们除夕我们过年一定把它邀在一起，我们就这样做，我们做了好多年了，不止做一年。所以没事，我们看到这些人 come and go。 所以那天礼拜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要离开，已经在那边待了十几年，然后来了新的两对夫妇，是新进来，他们就这样的做，都在坐在万华福明双园那边。我要说实在的，第一个传道人，你既然是主的差派，不是人的差派，所以你要清楚所传的是主告诉你要传的，或者传主自己，我们常用些话来描写，你要传叫做福音，叫做传真理，叫做传主自己，这是一个。但当你传这位主的时候，坦白说你马上要思想你的生命像主吗？你的生活像主吗？你的服事像主？你有主的榜样吗？就主是你的榜样吗？你活出主的样式来吗？所以主耶稣不这样说吗？凡劳苦动战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叫你得安息。然后就我的恶是用我的轻柔和谦卑，你要学我的样式。主讲得非常清楚，这段经文我讲了很多次，还要从解经来讲，凡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这边所讲的劳苦重担不是讲不信的人，这边讲的劳苦重担这些人是讲这些所谓的在宗教里面劳力的人。但是如果没有找到主，你有个信仰，可能你妈妈护他成为精神的寄托，但是如果用心的，你突然发现只是一个信仰是没有能力，这个知识是不够的，不足的。所以主耶稣说 No， 如果你们在服事上，在工作上这个劳苦重担，不是再多读一点，多去研究一点，多去进修一点，来我这里来。那来干什么？来学我的样式。学什么样式？有我谦卑，生命，我们的服事，从这几年来我讲的服事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 服事是生命的服事，但那个生命服事在整个过程呢，有一个生命是要对付，就是你的老我，因为是那个东西挡住了你用生命来服事，你那个属天的生命、属主的生命，常常被我们的老我那个老生命给挡住。我不说吗？加太书就讲这事情。人的那个骄傲，人的那个贪心，人的那个嫉妒等等等等，都是属于那个老我。我们甚至知道啊，我们不应该被这个来养，我们要不要在肉体里面，但坦白说绝对包括在内，何等容易我们就落在肉体里面。你看看两个吵架是基督徒夫妇，你看两个吵架是两个都传道人，看两个吵架，不说我们家有时候在国外，基本上在国外，在南边，我不要讲，两个弟兄啊，小组长呀什么的，两个查经到最后两个打架，都笑死人了。他们说气死人了，从牧者角度，不从神的国来看，我觉得真的很悲哀，很悲哀。周牧师最喜欢说，这个，常常看到教会叫做什么？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，就不会跟黑暗权势打仗。我们的打仗都在哪里打？都在屋子里面打，而且打越打越有经验。从刚信主打到做牧师，那更加有经验。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外面，我们也不会传福音。那问题是在这里，不要笑别人，我们自己不要说那个怎么样，那个牧师怎么样，那个传道怎么样。那我自己呢？哦，那个牧师哦，很世俗。那我要问了，那你是不是世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，所以主耶保罗讲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们以前我讲说，你要效法，我们都要效法基督。我不敢讲，我也不能够讲。从某讲，可能是一个谦卑，但真假谦卑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不要效法我，我们要效法基督。不过当他读到这个登山宝训，读到做盐做光的时候，我那时候那是好多年前，我就决定一件事情，谁遇见我，他一定要从我身上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。我有没有这个本领，有没有这个程度，到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见证，我不敢讲，只是这是我的目标。如果一个人从基督身上，从神的儿子上还看不见神，请问他去哪里看神？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，我来了，你从我身上就看见，因为我与父合而为一，我与父原为一，不合而为一，所以原来就是一，所以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。连门徒腓力跟他这么久，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父？耶稣难过的不得了，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，听着我讲的，看见我做的，你看见我还不认识父吗？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好修养，有个好品格而已，一个基督徒更不是成功人，哦，一信的耶稣我就发了。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，一个神的儿女之所以神的儿女，有没有人从你身上看见基督的榜样是你的榜样？有没有看到而神而你的生命是在你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？所以第二个很重要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就从第十章，我还是这样把它填的。我觉得这段呢，我觉得是很重要。如果哪一天我要带传道人去怎么传道人的什么，做一个合乎身心的传道秘诀，我一定会把这段经文拿来跟他们讨论讨论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你服侍是看到人有没有用真言话，是被造就的，是造就的还是被败坏？换句话说，你带他，你教他也好，做他的这个师父也好，等等等等，是看到他的生命是被造就吗？这个字就是他的生命被造，好像盖房子，基本上有点观念，就盖房子是越来越盖吗？根基够好吗？他盖的时候好，每一层楼都好的功用吗？这 exact 是用这个叫 build up， 你有没有把弟兄姊妹建立起来 build up 起来，还是你把它毁坏了？ 毁坏这边不代表一定说好像让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欺负他们，让他们软弱啦，甚至他们最后这个所谓的灰心丧胆啦，那种毁坏，甚至失去了信心了。基本上这个毁坏是从另外角度来看，特别从书卷角度，什么叫做你毁坏了别人的信心，就是你把一些异端，把一些是与是是非非加在那个信仰的里面，以至于那个人得的信仰不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，以至于那个人的信仰已经是一个掺杂的信仰。当然他一直还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因为什么装备课都来了，什么特会都参加，但是他听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而且他如果是这个装备的，这是他的牧者，他从那牧者上是看到什么东西呢？以至于牧者带他的老师带他的牧者是对的，不仅是那个道理真理是对的，而且生命是对，这个跟他的人，这些所谓的门徒就像这位师父。所以门徒啊，这很基本上这个字最好就发了我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他愿意学愿意跟的，愿意跟的。那这个字也翻成叫 learner， 就是愿意学的。那如果你问跟了学的最后干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？因为这个徒弟就会向他师父，这个大家都懂的观念了。那问题是你跟错人不就完了吗？跟错这个人呢，如果他是假的，所以外面是蛮像，里面是到最后为什么他这么努力，这么所谓的关心你？因为他最后他要得着你，他不是成全你，他要得着你，到最后利用很多的这种叫 cult， 这种叫所谓的这种的异端呢、就这样子，然后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，就跟他学，就是到最后全体自杀。那德州好多年，德州不这样吗？一个农场全体自杀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到底我的服侍，一个人也好，一群人也好，一个团队也好，到底我的带的团队，到底我所负责的教会，我只是说我努力，我没有从来没有说我已经做成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有限的各方面。但是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常用这个话，真的，这我们要走到职场教会。这些年来，我需要让弟兄姊妹敏感：当你信耶稣，不是只为你的事业发达，不是为了你的办事顺利，不是为这个问题，那是成功神学。你信耶稣，神会医治你，但是不是只因为医治你在信耶稣？信耶稣，因为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需要信耶稣。为什么你需要信耶稣？不是为了你的公司发展发达，是因为你是个罪人呢？你思想当中处理事情很多不是合乎神性的。常跟说牧师，我是圣讲，那谈到以后。我比较直言，就是说你觉得你跟他合伙做这个生意好吗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因为你贪呢、我常说牧师为我祷告，我要打官司，我说我可以问祷告，我求神显出的公义，不过我问的是你在这个官司上你全然公义吗？如果我求在这个官司上显出公义，那你也不公义，神要不要处罚你？当然要处罚你啊！可能你被那个你那个是错没有错，他关个三个月，可能你错得更厉害，关三年，那要不要我为你祷告？牧师这样算，我一定要把成功神学从这个教会把它挪开。哦，来啊，找牧师啊，他祷告啊，他会医治。我还是说，你找医生，找好医生也会医治啊。甚至有个牧师我祷给我找个好医生，而且不用钱，你要我这样的祷告吗？那底下问呢，你难道一毛钱都没有吗？感觉钱蛮多的。成功神学干什么？就让你有啊有，有干什么？让你愿意的你的骄傲，让你觉得不需要依靠别人，甚至不需要依靠神，连神都听你的。我不说过吗？在北美国去了一个教会，不是我们教会，我还说 他过去，我问你怎么信耶稣的？他有一次，他从香港来，他很能干，一个姊妹，他从香港那时候什么带酒器啊，什么以前那个就过来，所以也带了一些财富来，所以就开始他不知道做什么，来到在香港，那时候在他人在香港，他从大陆他们那跑出来就跑到香港，所以当然他不知道怎么。最后人家说你就合伙做生意好，那在香港那时候做那个车衣缝衣服，做香港很多的做衣服的，做成衣了。他本来只是在里面学做，他不懂这行的，他到最后他会做 design， 他会做经营，到最后发了，就这个公司这个成衣里面一层楼几百个女工人，他真的发了。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人家跟他信耶稣，他就用这句话，可以啊，因为他都觉得他有本领，而且他努力就有果效，所以信耶稣干什么？不过人家就是，然后他就开，你说开玩笑也好，他说最近呢，我看我想，不大概有钱了，我要去买个钻石，不过那个钻石很贵，所以他在考虑，他就随便这样，哎，如果我买到那个钻石，我就信耶稣，真的，他说的。他就是买，他也不是没有钱的，他买个钻石，他信耶稣。到最后拼命赚，拼命赚，到最后合伙人就跟他拆，算到一程度就闹，到最后他全都赔了，赔了，除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整个精神崩溃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回到教会来。这年我看太多了。为什么要去找神？因为也要这个，找到了神啊，你休息一下，我也休息一下，等到我需要我再来找你，因为我还要忙我自己的事情。健康也是这样啊，医治完以后就这样。不过神很有怜悯，这是我一个学最大功课。我以为我有正义感，其实那个自义，我来判断。神说没有这种事情，所以昨天我讲那个道是蛮有负担的。我只说我要爱好人，不要爱坏人，我只会去为好人祷告，不要为歹人祷告。但神说现在是恩典的时候，我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我下雨，反正就每个人都在恩典里面。所以有一天交账的时候，神说他是一个又良善又尊贵平衡。我要交账，神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人。为什么？哦，你给他5000啊，你给我1000啊，神说都是恩典。我没有叫你赚5000回来，我也没有叫你交1000，就是说你要赚更多来，你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情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当然有没有这是一个啦，要不要做是一件，但做的时候有没有感动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有时候牧师我祷告呢，讲两句叫阿们，牧师就祷告完了吗？我说是啊，他以为我要祷告很长，他因为他的困难很严重啊。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祷告不进去，我没有感动，我那个思想就停在那里，我不要讲一些话你听得觉得好过瘾，没有就没有了。所以想想说，哦，神还是公义，怪不得我们下雨的时候，这个有时候会下下停停。所以我对于恩赐这是另外一个看法，这是其次。只是我讲了半天，做有没有对弟兄姊妹有帮助，这是我常常去留意。甚至有些人说，这个带一个人来，他可能从来没信耶稣，牧师为他祷告，我有时候。就站前面我就感觉不太对，不是这么顺的，不能不说对。我就问一下，他信耶稣吗？牧师他还没有信，不过他慕道，我不晓得他慕道多少，他连耶稣都不认得叫慕道吗？所以就对这个人说，你信耶稣吗？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那你跟他说他是慕道。这些年来真的，我希望我不要变成老油条，不过真是比以前 懂得这种事情多一点，懂得事情。原来人包绝对包括在内，人都是越很容易叫做忘恩负义。我说人都这样，绝对包括我在内，很容易忘恩负义。我碰到太多，哦，牧师，我现在事业好，哦，我当然最近没看见，因为我太忙。底下你要问，谁让你忙？谁给你有能力忙？那就这样子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造就是一个很大。所以为什么整个的这个叫成全圣徒？这以弗所说的，而且一种的恩赐还不够，要五重造就证。造就到一程度是什么？叫做各尽其职。每个人造就要他要尽到神对他的呼召，做神要他做事情，这个叫做造就，让他各尽。然后整个造就结果是叫做建立基督身子。所以以弗所书对我的影响，我要花功夫在一些，包括我的传道同，我的同工，不仅是传道行政，有些你真可以造就，有些现在比较难，有些这个程度他在我们这个环境他很难被造就，可能他也不满意这个环境，他也会离开。所以你怎么造就？但是呢，你怎么不要毁坏？一说你不要去伤害他，不是这个，是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，让他整个信心软弱了，让他整个信心掺杂了，让他以为这条熟练的路是容易走的，让他以为熟练的路是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的。成功人就说：“你一宣告就有啊！”你在看一些电影，一个讲员的太太也是讲员，她宣告她住在 LA， 每次经过 Hollywood 那个 Boulevard 那条大道，她看那个房子很漂亮，她做见证，她说哇、哦、这个房子，她就听到声音，她说神对她说你喜欢那个房子吗？哦，她说我喜欢的，然后她就说神就跟她说你就天天宣告好了，最后她就把那栋房子买下来。第一个，我不认为他亲眼是神的声音。为什么有些时候会到时候要这个所谓要换回飞机呢？我讲就是叫一个人失去信心。我感谢主，有几位成功神学的影响就蛮有影响力。我感谢主，都悔改，绝对包括 Benny Hinn 在内。你看他，他自己写的，我都这些我之前没跟你讲。就我看到他写，是谁不同意他的？第二起来是他的侄子，他觉得基督徒生活从圣角不是这样的生活，不是这样的服侍。不过他也受了很大的教训，他自己写的，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既要放在心中，既然神差派你去帮助那群人，到底你是造就他还是败坏他？那既然神把你放在是一个领袖，第四样事情我们谈蛮多，你需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，你不可以是那个责任把它躲开。既然你带他，你要如果带得有走不上去的，有问题的，你需要花功夫花力气在这父亲的责任来，需要重新调整，需要什么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这个不是只是讲传道人，你是父母。我常常也要做牧会这么久了，有时候牧师拜托你可不可以跟我的弟兄讲一讲，这是他是家的头，为什么他都不负责任？都是我这个做姊妹、做妈妈、做妻子的，为什么他不负责任？我就转过身，如果我同意啊，那我说这个问题，你有没有亲自跟你的孩子讲？为什么你都不跟你孩子讲，是叫你的太太去跟你孩子讲？甚至有时候这个妻子，因为看到孩子这么状况，所以回过头来。叫这个丈夫找这个孩子，丈夫赶了半天回来以后还站在孩子那边，到你的责任是什么？到你的责任，其实在公司也是这样的， 我回到刚刚那个 OMF 那个，居然中间啊，我提了一下，中间有一对夫妇是专门负责这个，是台北还是整个台湾，我不太清楚，这起码是负责这个团队。他就问我，他问我胡毅牧师，然后胡毅就把他带，哎，你要问欧牧师，欧牧师会有答案的。我就说到什么事情，他说这是宣教的同工，不过管理起来很难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，不仅彼此不见得这么的融合，甚至因为他是负责，他要管的，用下的话叫管不动。那你说真的错吗？或者真的是犯罪吗？也没有。但是你一个团队，你做你的再好，每个人都是优秀，都是一流的，但凑在一起就不是一个团队啊。他要跟我谈这天，昨天晚谈完了以后，有一对母女，特别是主要是这应该是姊妹，这个女儿在职场上有些的困难，他问我怎么办，那我就跟他说，第一个，这两个人是否在你的底下，因为还是基督徒，这两个是否在你，如果在底下你就一样处理，然后照你的了解真理，在你的了解每个人的状况，你做个决定就是你的决定。你觉得每个人都喜欢你，不见得，如果那个决定对这个人比较 favor， 那另外一定生气，但是如果决定是大家希望都有点得有点失，可能两个都要跟你生气，人就这样啊，要不要扛？哦，不要得罪他了，合一啊，就是不要那个。我觉得合一要把这些零零角角都挪开，把生命的这些障碍挪开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合一。不是开个会，我也从不做这种事情。我们举手看看大家的意见，这我会决定。哦，原来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倾向这个，但是我不会用举手来做决定，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听不懂。我可以等于有点像民意调查，哦，原来大家喜欢比较是那种，那我还是要做个决定。我不会说你看多数胜过这个，那我还是要做。这样的话，那两方面理由都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再从整个考量，我说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这样做比较好。很可能是照他们的看法，也很可能会照他们的看法，但是千万不要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照这样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，那个叫分裂的开始。本来一党人，你这样一搞完以后就变两党人，出去以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党，另外出去一个党，所以表决很难。所以问到这个投票只是代表意见是很好，那不要说公投也投过了，也没有照公投的国家，结果也没有，所以呢这个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所以只是看看这个意见，所以呢不是用来做决定的，就是照这个意见是这样，不做还是不做。不，如果只是照投票来分，我们就决定这样的话，是蛮麻烦蛮危险。我只是兜了半天试着去解释，一个领袖到最后不是要讨面面都讨他的喜欢，是怎么样照你的判断，就那当时出了事情你要扛这个责任了。之所以做一个主管，就你做个决定的时候，你会带出来整个在生意上啊，这样。所以为什么做一个董事长，你觉得什么没有事做，东走走西走走，因为他做个决定好的话，整个事情结果就很好，不好的话就垮了。那这是一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从呼召角度来讲，就还是可以。你去的，你清楚知道神的给你的呼召吗？如果这样啊，最少从保罗这边所讲两件事情，他去的是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不会跟彼得去比较，他不需要跟彼得去抢，因为彼得是做本地人，是犹太人的这使徒，他是要做外邦的使徒。而且保罗知道他是被差派做使徒，从他使徒行传你读他，你就知道圣灵，因为他是做外邦的使徒，跟彼得讲讲是很不一样，不说谁厉害谁不厉害， 也彼得所做就是犹太人，特别他的 center 就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但保罗是全世界到哪里到哪里。有时候保罗走走这样，坦白说从人角度还蛮成功的，不是你说 OK 停了，这边不需要了，布道会不要再开下去，虽然果效还不错。这时候有个马其顿的呼声，所以保罗会清楚知道两件事情，他要去哪里，他要对哪一个族群，他要去哪里，会到哪个族群。神会带领你，我只是简单这样说。当我被圣更新以后，当然到了在北美教会，我们是签合同的，五年五年，在一到五年，所以呢，执事会主跟，哎，牧师啊，我们要我要提了，因为已经到五年了，所以我会提，然后再签五年等等。其实呢，我们教会发展不错，我们蛮热闹，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一起真的蛮好的。那我就向神祷告，我跟你们提过，我就向神祷告，因为那时候学会不要看看环境，不要看看这个就自己做个决定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你总要问主。所以我就祷告，主啊，五年以后如果这个合情我还要再签吗？我还留在这里吗？从人的想法来讲是会的，因为弟兄姊妹蛮希望我们留下来，而且工作还蛮多的，在这个叫做旧金山这个 Bay Area， 我们教会还算是一个好像被人家去了解一个教会，甚至蛮喜欢来参与的一个教会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问神，学习问神。而且我们有些，因为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分堂出去，我们希望再开分，因为住的地方已经不够。我们停车场可以停个100个，就算98个好，里面外面马路已经停满了，而且不是停在什么塞在，好几次还撞到车了。哎，那聚完会主日崇拜完，一看你的车子被撞到，我们要换地方，我们要换地方，要我们就分一个出去，要呢我们把它拆了再去盖，我们买旁边的地啊等等。所以真的很多事情要进行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就像这位执事会主席，我就跟报告，然后就我们就走过这个程序嘛，就要你留下来再待五年。不过就在祷告的时候，最先没有什么感觉，后来我专心的祷告，因为跟开执事会的神越近，我还是要弄清楚。我就听到神跟我说，这边已经够，这边已经够。我真是跟神，所以祷告是要跟神对话，神啊，不是很多事情吗？不过弟兄姊妹还有很多需要吗？在福音派里面还为人家做医治释放，大概只有我们这个，你要就到灵恩派，你就到爱修院。那有些基督徒不敢去爱修院，因为他们说认为太灵恩。陈牧师跟我还蛮熟，那时候，但回来台湾我们就很少碰面。然后完了以后，这不是很多事情走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要发展，要盖堂啊，建堂啊。然后我们做那个，昨天我提了一下，我们做那个 neighborhood ministry， 做一些弱势街友。后来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党啊？这个 devil， 然后后面那个飞车党啊，那个摩托骑 motorcycle 那个，那是一个飞车党退休的。你一看穿那个夹克，弄个链子，你看有没有老美那个？他退休了。他就住在我们后面，他看到我们这么多 homeless 这个跑来，他就也跑去聚会，但他也说他是基督徒，以前他不来的，不那天来以后就跟我们越来越熟，他叫 Hank， 到现在我还忘记，我还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，他其实蛮年轻的。那完以后他说，牧师我帮你来管这些 homeless， 他变他们的头头，因为我们处理不好人家会告我们这个歧视的。我说好多事情，那很多事情是因为我在想，很多事情是我的感动，很多事情也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带动起来。那我说就要走开吗？神说这是什么？马上快要到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说，主啊，你要真的是要离开吗？主就告诉我，你要离开这个教会，把教会的名字都讲出来。所以我就笃定一件事情，我就跟教会说，我不会再签。哇，整个教会干什么干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 报我们的执会主席啊，他跑来跟我说，后来我再待下来，后来说哦，什么欧姆斯他们太累了，要不要去度假？所以真的，你问我妻子，我就晚上吃饭就问了两个孩子，我们讲，教会说要给我们个去度假，然后世界哪个地方你们自己选，去度一个礼拜不够，再多一个礼拜，你们再回来。我还记得我的老外讲很好 ，Daddy， 你要度假吗？我说我从来没度假，也不需要度假。我的小女孩，她真的，她很特别。她弟弟就这样，那就不用度。然后用句话叫 "Keep up the good work"， 这是好事对事，就继续下去，不要度。这是昨天我提了一下，她看到就 homeless， 她也很感动。我要讲这些东西在这里，你觉得？后来我们讨论，我说这样子好了，再有三年，我再做三年，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再有三年。第一个，你们去找主任牧师，其实我们还有几个牧师，不是光我一个。如果他没有，所以你去就你们预备一个主任牧师，从里面来或从外面来那一个。第二个，决定要不要建堂，如果建的话，三年我想应该可以建得好，因为我们看得好一个。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场地，我们还为那边行军祷告。如果决定要盖，我们就盖。我会待三年，不然的话，然后在三年当中，总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要去做安息，就我要等候。如果神要离开，那要到去哪里？那是十月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一个月以后，台湾的一个机构，是我们支持一个机构。的一位宣教士就跑来找我，牧师，我这次来是有使命，除了跟你们教会报告我们的事工的发展，因为我们支持他嘛，他有人过来，他就沿了美国这个西岸，从这个 Bay Area 一直到就像到洛杉矶啊，还有其他地方波士顿啊什么去报告，反正哪一个教会支持他，他就会报告这一年他们的工作的状况等等，还有需要等等。他接下来不是只是报告，不是分享，还有一个使命，因为我们的董事会要邀你回台湾，我说要回台湾，进到我们的团队做策划的工作，讲得非常清楚哎，我说要去干什么？做策划的工作，我说我要为这个祷告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回台湾，那时候我想到有个可能我会到欧洲。因为本来我要到欧洲去做宣教，后来就是从波士顿被邀到波士到这个加州。那如果这边告个段落，是这位牧师把邀来，那所谓的那时候一个欧洲一个机构邀我过去，然后牧师，我不要从东南亚邀人来，我要邀一些是在美国待了一阵子，或者是因为这样他不需要再调太多的那种生活，因为从东南亚一到英国去的话，那个总部在英国，在 London， 他们要调很多适应生活。那既然在美国待一段时间，而且也做着，而且今天也成为传道人，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们？在欧洲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宣教机构。后来我没去，但是跟我一起出来的传道人就去，在那边也待了好几年，他的孩子在那边长大，那很优秀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不会想到去回来台湾。不过他台湾以后，有两个事情，你看看，我只试着解释，你可以做一个参考。第一个，回台湾干什么？是要做基层，因为这个机构就做基层。第二个要做什么？我认为我主要的工作是以祈祷传道为师。但是为什么找我？因为他要我去做策略。我那时候跟我讲说，大概那个机构已经成立了14年，他们觉得应该有个不同的一个突破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年有一个月，感恩节以后，圣诞节前，我回台湾一个月，就跟着这机构跑，去了不同的地方，甚至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立了两个福音中心，一个在现在的安坑。一个在西圣，这个新庄在里面有个地方叫西圣。安坑的是深坑的，乌来的那还不到乌来，要往上走。 那个是我们与浸信会一起开的，那个牺牲那个是与这个信义会一起开的，都是继承。牧师你讲这么说，所以来到灵粮堂从来不是我打算。从来灵粮堂周牧师到我走一栋楼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牧师你就进来吧。我说你要我进来干什么？我说我要来做继承。周牧师说你可以做啊，但是我看看这个不太容易做，不是说没有资源，在我跑到你跑跑基层的福音中心，你跑跑基层的教会，真的就是摆几个椅子而已、啊、我去到乌来去跟那些基层，那些里面基层的是什么？有一批人是那个原住民，他们是在做建筑的，他们有个很大的本领，他们可以爬高不怕，所以他们背着水泥就跑上面去，还有一些就那个水，所以那个小小福音中心就在这个，我还记得是一个老兵，一个退伍军人，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用的地方给大家来聚会，就这么一个灯哦，就两个灯，一个就前面我讲到的那个，那房间小小，一个我还记得一个小女孩，不知道哪里找了一个这么豆大的琴啊来弹琴，有没有那种玩具的琴啊来弹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最后讲完以后，那个的佛会这个负责人是个退休的老兵，牧师，这个讲人费就给你。我说这样讲人费也不多，你拿回去，如果再我大概有没有再给多少，我就记不太得。你去买一个大一点的琴，因为那个正小孩子玩那个琴一样。走这栋楼以后。那个真是 没得比的。我说这种文化可以做继承，我很感谢主，周牧师就周牧师。所以一年以后他告诉说，欧牧师你要做个决定，因为我没有答应。一年了，我来这边有讲到有一些服事，有那时候有些团结来找我去负责退休会啊、主日、特别在晚堂，我没有加入。所以跟我说，牧师你应该做个决定，进来啦，进来啦，进来再讲。然后他跟我讲进来，或是进来以后你做你要想做你的事情就要做，就是你不进来，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，我们还是会支持你做什么，你不用进来这个团队。哇，你碰到这样的牧师跑也跑不掉。所以我们就进来啊，这几十年我跟周牧师我们出了嘛。不过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做一个事情啊，这个又讲，我想这因为中间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我们的教会美国教还没有找到主任牧师，我认为他们在等我，他们确实等我，我觉得如果他没有找到一个准牧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我进来，其实还有几样事情，我只讲大家有关。另外一个，在一个教会，我只认得一个人，就叫周牧师，而且跟他一点都不熟。如果我做的不好，或者我做的不错，但是我跟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这个很清楚。你在那边待一段时间，总会带出一群人跟着你的，每个地方都这样。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神学生实习很重要？因为进来一年，不要多一年，就会有一些人会跟着他。如果我们觉得他不适合在我们教会，他不高兴以外，也有一群人不高兴。有些的教会说，这个人待了一下，有一年有，可能一群人走着就一起走。真的我没有，我讲这话也没有夸张，反正现在到这时候，大概我进来三年以后四年，有人告诉我，牧师为什么要待在灵粮堂，你去外面再开一个你会做得更大，用他的话你就知道这种的机会，讲得更白点，这种的试探是很多的。我被邀到，我也不要讲来东岸去这个地方讲到，到了礼拜六早上，那个教会的副诊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跟我说，牧师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这边牧会，灵粮堂给你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。我说不行，我不做这种事，但我讲很客气。那这样你介绍一个跟你一样的人来进来，我说我去来找这样的人。Anyway， 跟周牧师讲完以后，我说那周牧师你真的要我进来，你要就那时候还没剪，就是我说我会再祷告看看，是一年以后，那时候已经在教会他安排一些服事，但我没有加入成为会，我也没拿教会薪水，没有，就我们就因为那时候还跑到屏东基督教医院，还跑到原住民啊，哎，原住民还蛮喜欢我的，我要去啊，这个原住民跟牧师讲，牧师你看这个地好不好？因为他们认为台湾地都是他的，所以在那个地看好。我说不错 ，OK， 牧师，你现在从美国回来，这边我要盖个神学院，你来负责我们的神学院。我说有学生没有问题，我可以找300个学生来。那我说现在不有很多神学院吗？他说不适合。当然他讲一些比较更所谓的不适合的原因在哪里。我要说的是，我现在讲什么，兜来兜去讲呼召。你走在呼，你知道你的呼召什么吗？而且你坚持走在呼召里面吗？还是晃来晃去？为什么有传道有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已经出来做传做10年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一年两年就换个服侍地方了，不是跟人家吵，不然就是有个比较好的所谓的工厂啊，神带领我给我个开路就去那边了。有些进来的时候就希望把去的那个环境改成什么样子，就跟我碰过一个传道，跟我说，那时候他是传道不是牧师，跟我说哦，那个教会他去怎么样怎么样。最后我就找他们的执事谈，因为我不是随便，因为他们的执事长老非常喜欢，就信得过我，并不喜欢这个。我说这没回事，这个执事就流了眼泪，这位牧师要什么我们都给他，他不要的我们要给他，因为这个牧师有些的啊，他的需要，一些的软弱啊，这个身体上，所以我们就讲。但是他觉得我们都不听他，我们都不他找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教会，不是你要改就改。但是我们都，所以完以后我也很难过，常这样分呐、啊，就这样分呐、啊。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要需要知道你的呼召，最少你要知道你要呼召要做什么。做什么的底下，就你可以 identify 两个问题，一个就那个族群是什么，第二个那个地点是什么。你不可能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在灵粮堂能够做基层，这是我做梦。其实我去过另外教会，在新竹一个很大的教会，现在还是很大的教会，是一个传统非常优秀的教会。他们邀我去做传道人的，我在美国时候，他们写信，长老写信过来。我跟他说我不会去那个家，我说你们是他说现在种的我们还要盖，那我就说我是来做基层。这个长老讲的问没关系啊，你做基层，你就在这边做基层。一看呢，那个家伙不肯做基层啊，因为都可园区都是知识分子啊。哦，你们教会做基层，我说笑笑，在教会做基层跟我开一个基层教会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讲只讲这个事情，你要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。呼召如果走向，你会发现有印证，印证是什么？就开路，一个一个开。保罗听到马其顿去到那边，就看到虽然这条路也不好走，要被逼迫的呢，不过他每次去啊都有果效，就是因为果效才会被逼迫嘛。所以你就发现神一步步的引领你，开这个门，关这个门，关这个门，开那个门，而且这样子，所以就走进去。那但是我相信神是特别用给我们教会有个恩典，因为神真的，我们在基层现在所做的事情大概很多教会很难这样的做啊。所以那个就是要我回来的啊，这个传道跟我说，牧师他已成立一个机构 专门做继承，因为他跟以前那个做法有点不太一样，在找我，然后说他真说要我去讲，甚至要来看看我们，要来实习。我不会，我说我就找一些理由，我说我们可以交通教教，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们做东西，我不是不要给人家看，我不要说我们做东西给人家看完以后，那不可能，因为确实我们做东西是不别的教会要做是很难，甚至我们带着这训练这么多基层的学校这个学生呢、来我们这边学习，回到教会是教会派来学的，回到以后也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，因为整个教会的模式，整个教会的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兜了一圈以后是在这里，当你知道你的呼召的时候是干什么，你底下就蛮能够印证你去哪个地方，你在哪一个族群，然后你就更加能够专心发展这个族群的福音工作，你真的继承的跟别人，说我跟这些宣教，你看我跟这些万华这些西方宣教士宣教，我们一定要刻意做这些落实。他就点头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圣经拿给这些基人看，你觉得他们可以读圣经吗？你觉得唱个诗歌，什么微风飘扬啊，有哪一个字他们看得懂？我都不太清楚。虽然台湾已经教育很高的地方，你觉得他们会用吗？所以就宣教都点头哎，但是我跟很多弟兄姊妹，我跟一个企业的老板娘谈的时候，啊，唱这种诗歌他们不会唱，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我觉得知道神的呼召不难，你的命定像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呼召就顺服主的带领，然后你就自然而然每天做什么，你就自然而然知道他的旨意，而且你会走在旨意里面。只讲半天我还没讲完不过我希望不要把神的话，有人说哎，你们讲传传讲的都是什么叫做飘飘然的，不，对我来讲我喜欢神的话是因为每样神都跟我生活有关，每样都跟我生这个，然后在我的选择当中我觉得神的话比较管用，人的知识还是有限，所以你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再感谢主，不仅是神这样的拯救，神呼召我们，今天为这个祷告，跟神说，神啊呼召我，不是你想做什么，不是别人邀你做什么，呼召你，我相信只要你留意这个心放在主面，你会留意，开始留意，越来越会清楚神对你的呼召。那在呼召当中走一步就算一步，不要跟神说我才不要，我才 不信呢，或者我才不愿意，有一步就是，如果这个呼召不清楚，这就问到一个遮盖，或者问到属灵的同伴，应该会越来越清楚。当然最后看到是出路，这一步你走上去，神就带你走下面一步，所以到一个程度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就预备了你，所以进到那个呼召那个环境里面，起码已经从心态的角度预备好我怎么在里面服侍。当然进到以后又有另外一个学习，因为这群人很可能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文化的模式是不太一样，那你要学习啊，就变成学习另外一个的模式。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年在学习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求神，我们是你所拯救，我们愿意被你来使用。神啊，你呼召我，让我进到新的当中。我们开始同神的祷告。哦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主要下面再没在三佛中所把带进新的里面。哦，好像我们能够说出来，能够讨论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主啊，带领我们带领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这把你的心智放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你拣选我们，你就呼召我们，你就差派我们，你拣选我们在那个的事工上，因此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进到那个事工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走在那个你的呼召事工里面，主，你就说你会透过我们做成你要做的工作。主啊，当年你怎么在地上寻找，照着父神的心意，今天 你照样的差派我们，让我们进到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族群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做成你对我们的呼召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